你好，欢迎光临青椒电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尝试讲了一集恐怖故事《唐婆婆》。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这破锣嗓子的支持。不过今天，我决定先给你讲一段温暖、安静的睡前故事，因为我的小伙伴们大多是柔情似水、怕听鬼的萌妹子。那么《唐婆婆》的下集，晚些时候再带给胆子大的朋友。说到睡前故事，我想安徒生的这本写给成人的童话书是很适合的，因为书的名字叫做《月亮看见了》。这是一本需要你安静下来才能阅读的书。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想先读一下本书的序言。一样的月光。如果我告诉你，这是近些年来我读到的最好的作品，如果我告诉你，因此我产生类似于强光照射后的失明和眩晕，或许你会觉得有些夸张，甚至不可理喻。但是，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抛开过往所有的成见，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多半你会和我一样作想。是的，这是一部被淹没在童话大师光辉中的光辉之作。多少年来，它只被当作一篇不太地道的童话被我们偶尔翻阅。当我们唱着一样的月光，当时的月亮，谁都不曾想到，在这样一篇短短30000余字的文章里，月光失去了被人们共同赋予的浪漫色彩，成为一位悲天悯人的存在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间的关照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文章正好是33页，就像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高高悬挂的月亮，却会放射出如此迥异的光芒，照亮世界的各个城市与角落。在月亮一页一页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繁华巴黎的卢浮宫里那位苍老坚强的妇人，看到了河边为爱人深夜祈祷的女子，看到了乡村小镇里农家小孩的天真浪漫和简易剧院里上演的官高一等的丑陋行径，看到了城市角落里的落魄妓女和荒原山丘上的饮酒诗人，也看到了迁徙途中的逃难农民和那个绝望失恋的小丑演员。我只想说，当你还能感觉到胸腔内部的心脏跳动时，你会不忍心看到月亮所描述的这一切的一切，那些场景和故事太过真实，也太过残酷，似乎早已脱离了我们所能理解与承受的现实真相。而作为作者的安徒生，正在平静地用月亮的口吻向那位不得志的画家，也是向所有的我们，讲述着一个如月光般清冷真实的世界。恕我狂言，无论是写作此书的作者，还是阅读此书的读者，都将在这场持续33页的叙述中，经历一次灵魂的拷问。我甚至在猜测，当年此书的原译者叶君健先生，之所以将其翻译成没有画的画册， 也是因为如此感受。毕竟一句月亮看见了，包含了太多的言外之意，那种冷峻与直白，恐怕不是把此文当作童话阅读的孩子们所能够理解透彻的。于是我一再地质问自己，在一样的月光下，为什么只有月亮看见了，安徒生看见了，而我们又该看见什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第一页。昨晚我掠过清朗的印度天空，我的侧脸倒映在平静的恒河水面上，我散发的光芒穿透了那些香蕉树层层叠叠的枝桠，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好像乌龟背上的花纹。一个印度女孩从这浓密的树林里走了出来，她像邓玲一样灵巧，像夏娃一样美丽。她走路时悄无声息，脚步轻盈，好像是水边凌波的仙子。透过她光洁柔滑的皮肤，我能读到他安静的内心。藤蔓草丛里探出的荆棘划开了他的草鞋，却并没能阻挡住他匆忙的脚步。那些在河边刚刚饮完水的野兽看见他都匆忙地逃开了，因为他的手中有一盏明亮的提灯。当他伸展手指，想要为灯火遮挡北风的侵袭时，我可以看见灯光映照下他手上干净细微的纹路，以及指尖泛红的皮肤下血液的流淌。他走到河边，把提灯轻放到水面上，让它顺水而去。灯的火焰不停地跳动着，仿佛下一秒钟就要熄灭，然而它始终还在燃烧。女孩明亮的黑眼睛藏在细微颤动的长睫毛后面，紧张地注视着那盏渐行渐远的灯火。她很清楚，如果在自己的视野所及的范围内这盏提灯不熄灭的话，那么自己的恋人就依然活着。如果他灭了，那么心爱的人就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灯火越飘越远，可是它还在燃烧着，还在跳动和颤抖，他的心也随之跳动。他跪倒在地，默默地祷告着。一条花蛇就睡在他身边的草丛里，他却没有看到。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只有梵天和他的爱人。他还活着，他忽然幸福地叫了起来，接着从山的那边也回响起一阵悠长的断断续续的回音。他还活着。 第一页的故事讲完了，感谢你的聆听，祝你好梦，晚安。